你们刚从哪里来？
林口
哦，
今天声音有点沙哑，
所以下错高流，哎，不对，
下错交流道。
有转很久吗？
嗯，都转了十分钟、
哦，还好啦，十分钟。
他们结果是在那个峨眉停车场外面等很久。
哦，对，刚刚车子蛮多的，
据点
就这样呀。
啊，不然
以为要分享一下停等了多久啊之类的。
你在抽烟就得肺癌，干你娘废物！
因为我真的闻到你的烟味了耶。
啊，你闻到我烟味？
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
那不是，那是我的费洛蒙。
好，谢谢，来开始喽。
Hello， 欢迎收听《鬼圈争乱》，我是雷蒙，
我是发源。
恭喜恭喜发的！
今天初三喽，今天初三喽。好啦，来关心一下大家，今年过年除夕还好吗？
有被问一些很失礼的问题吗？
跟你长辈起冲突了吗？有赢吗？
哎呀，怎么就是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呢？
应该都回答完了，这集上来不及了。
有没有被问呢？
年终领了几个月啊？
干你屁事？
要升官了没呀、
啊？什么时候要结婚呢、啊？
小孩要抱了没呀、
啊？好讨厌哦！
带回来给爸爸妈妈看啊！
一个月薪水要多少啊？
你们已经晋升讨厌长辈了吗？
你们现在在为未来做准备吗？
那我们现在回去，我们都会问小朋友说：“哎，你们段考考几分啊？”
不可能，因为不可能，因为要成为爸爸们了，结果现在开始学这种讨厌的技能呢、欸？
过分哦、
对啊，我现在问的问题都是你姑姑问我的哦。
还有那个看到叔叔要叫啊，都不会叫哑巴呢，
哎、
好凶哦！哎，但是。我真的要学会叫人这件事，我觉得这是中华优良传统，会叫人还蛮重要的、嗯、我也是从小一直被训练要叫人这件事，
我们家也是很注重叫人这件事情。
你们有听过那种就是排斥这个叫人文化的人吗？
有一些人会说为什么一定要叫之类的，可是、嗯、
我觉得就是叫一下不会死。
我觉得叫人本身不难，可是中华文化的称谓真的太多了，
我真的是记不得、啊、所以我现在都是进去就说、啊、大家好、
哦、我也是。对，我也是，因为我们客家我们大家好
一句话搞定全部人这样、嗯、
我跟所有人一起。
可是、啊、不会需要因为称谓可能从长辈开始说哎，爷爷奶奶啊，叔叔啊，阿姨，这样一个个喊下去，我会喊下去、欸、
他给我红包的时候我就会
OK OK， 我妈是南部人，然后是那种大家庭，就是我爷爷生了九个小孩，都是女生，嗯，然后呢就有九个家庭，然后九个家庭生的小孩就是一堆这样，一个家庭可能就三个两个，就算三个两个好了，一个就是十八个了，但有些家庭不生人不止两个，所以我从小就是最痛苦就是我要叫名字，因为我根本不记得那些人是谁，一年见一次面，到最后我就直接喊说啊哥哥姐姐。就是直接统称就好、嗯、我根本叫不知道名字，有时候还想说她是姐姐还是大嫂，她到底是我们家的人还是这是外面取进来的，我也忘记了有一度啦，可能小时候会这种问题，就是我们家过年的小趣事。
优秀耶、欸、我在路上遇到我亲戚可能认不出来。
你有这么严重？
真的是不熟耶、欸
嗯哦、不熟到这个程度这样、嗯、
就会先说个哦好久不见。
对，好久不见。
对啊，
老爸他是谁
吗？好久没看到你，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啊、看到每天，哎、欸，你变漂亮了。
哎、欸，大家都很会这种客套话，对不对？
完全不记得他去年长怎样。
我觉得我要再讲一个，我最近发生一个糗事，就是我上礼拜吧，我跟我男朋友去逛夜市，南机场夜市，我很少去，可能才去第二次吧。嗯、然后我们就随便找一家摊子坐下来吃东西，它是什么用蒸的臭豆腐，就很臭的那种。然后吃一吃，我们准备要走了，我付完钱之后在收我的钱包，抬头看着后面的，就后面有人排队，然后我就跟他对到眼，一个女生。然后呢，他看了我一下，我看了他一下，他又看了我两下，我就想说他为什么一直看我？
他可能想说你吃饱不赶快走。
我心想说我们认识吗？然后我还在犹豫的时候，第一句想问他说怎么了吗？但我还在怎么的时候，他就说叶发源。我说哎，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是谁？
超尴尬，我没认出来。他是我大学的时候同校但不同班的朋友，但我们有一起去参加活动。
哎、啊啊，你认不出来人家？
对。但他讲完之后我就说哎、欸，我们认识吗？我说哎、欸，对。然后我第一句话就说国中同学吗？我说不是。我说啊，对对，我想起来，大学我们出去一起出国过。
你们都已经一起出国了，你还不记得人家
一起出国？哎、欸，
但我们真的很不熟，因为我们是一个学术交流团、
哦、
就是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俗称统战团、
哦、我知道我知道。
我们会去对岸然后参加一些活动，然后是不太需要花钱的， 就是大陆那边会包吃包住这样。好，这不是重点，反正就是我们一起出过国，然后一起办过活动，然后在那边就是相处了大概可能六七天，但回来之后完全没有联络，一路到现在。他还记得我的名字，我觉得很厉害。然后他就说：“哎，你都没什么变呢。”我说：“哦，真的吗？”然后就我说：“可是我觉得你变成熟了。”
哇，会不会说话？
哎，但我马上就改口，不是改，我就补充，我就说：“不，我刚不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变成熟是好事，就是你以前长得比较小孩妹妹一样，但现在就是一个说，哎，是个漂亮的女生，这样，就是我觉得是成熟是好事。啊”然后我说：“因为他刚不是说我长得都一样嘛？”我说：“因为像我以前就是一副就是28岁的脸，
啊、
就老来等，
对
我是老来等，我现在终于是符合我年纪跟长相的样子了。”我说：“我以前很辛苦哎、欸，怎么这样开始揶揄我自己以前？不然我觉得说我好像太诚实，
太尴尬，
成熟了、啊，太诚实了。
对啊，叔叔你
过年的时候不可以这样、欸。
你听到变成熟，你会开心吗？
我就想说，哇，刚刚不认出我，啊，现在又说我变成熟，什么意思？
然后隔壁的是他妹，我完全不记得他妹是谁。他就说。”就是我在猜他是谁，他说旁边的女生，他们就说双胞胎你有印象吧？我说啊，双胞胎我有印象，我想说完全没有啊。然后我就说，哎，所以你是妹妹吗？然后他说你觉得呢？
他这就是
不要
说，我看你可以说出多少失礼的话耶。
就不到3分钟，但我觉得我超级糗，一直在装逼，一直想说啊，我记得，但可我什么都不记得。
哦，天哪！
就是谢谢对方很体谅我，到最后我们还是开心的聊完天之后 say goodbye，但可能下次不会再见到。
他可能下次看到你不会再打招呼了。
拜托给我打招呼，我才记得他，我真的对他有印象，只是不太熟悉而已。对，哦，哇，我们的开头莫名其妙，准备是要讲过年的。
哎，就是请大家过年的时候不要这么失礼。
对，到初三了，应该
想说要成功。
啊、成功什么？
把成熟收回去
啊！成熟，
不要再讲这种话。
他说：“哎、欸，你是啊，叔叔、先喊就对了。
欸、你是哥哥，姐
姐，
哥
哥姐姐，不用怕，喊就对了，喊错就算了。
对，
就被纠正
了。过年嘛，
对。
好，来了，一二三，
你不用怕呀、啊。
我想要有点参与感。
完蛋，我要把这个留下来，我觉得蛮好笑的。
好的。
Hello， 欢迎收听《贵圈争乱》，我是发源，
我是代理主持叔叔林。
今天的录音很奇妙，我这段开头用了第三次了，
我们已经录了第三次喽。yeah.
我觉得要来讲一下缘起哈，我们之前 IG Reels 呢有 po 过一篇，就是我跟某个 YouTuber 有点嫌隙。
嗯，这段我听了三次了，
是大假芋头哈。然后我们在去年因为夫妇知道了一个拍戏的现场呢，我跟贾斯汀就是啊，算是有和好啊，也没有和好，我们本来就没吵架啦。
他单方面性骚扰你？
对，他单方面性骚扰，然后我单方面被他性骚扰，
然后他单方面堵烂我，然后我完全不知道。
对，反正我们就是算是哎有变成就是算聊开了，变朋友的概念这样。那后来我就想邀请他来节目上分享嘛，因为他最近应该说不最近是前阵子了，前阵去年的时候他去哥伦比亚生小孩这件事，我想找他来上节目，殊不知他一上来节目，我们录了第一次之后发现音档消失了，录了第二次之后音档还是不见了，所以我们约了第三次。
谢谢他们这么体谅我们。
对，
我真的不知道是在整我还是怎么样。
没有没有，我觉得
我们不是故意的，
就是可能器材的问题或者来宾的问题，但你们充满着奉献的心，因为你们觉得说这个内容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所以你们愿意来第三次，大家掌声鼓励。尾牙主持人。
过年过年
过
年
过年，
我真的觉得
要喜气，
真的要给我好好一个掌声，因为我这段经历齁，真的没有2万块我真的节目不会上。
为什么是2万块？
就是随便报个价。
你觉得你值2万块就对了。
哦，当然啦，我还有附送吹喇叭。
附送吹喇叭。
大家有听到性骚扰的部分了吗？
那我要
你确定你会吗？女生的，
我不会。
你可以，你是舔痘痘这样。
不要。
那我要跟大头告状。你知道我昨天跟贾斯汀就是确认说，哎、欸，提醒一下，明天我们要录音哦。你老公那边性骚扰我、欸，哎，
我问他说要洗好屁股过去吗？
然后我就说，也是可以的，但我不是想，我想要看你跟大头两个人现场做爱，我想就是现场看这样。他给我回说什么？
我想要看花园干你。
我觉得 too heavy， 你什么时候喜欢被干了？
你没有考虑叔叔里的感受吗？
我也想看，哦，可以吗？现在
你想看谁跟谁
都可以，
都可以 C 三取二，我们三个人选两个，这样，
啊啊，还是我们就同胞
也可以，
我们一次三个，
鬼圈真乱了，哦，
有夫之夫就是这么的淫乱啊！你们是开放式吧？还是开放式？
我们没回答，
就是帮你先下定论呢，啊。
我们要，啊，看情况，
出国开放式，
看对象是谁，
看，嗯，我应该开心还是应该害怕？被两个人同时喜欢是开心还是应该害怕？
花园，
我觉得你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什么？我说我，
就是你刚刚的担忧，
我不是你的菜。好了，我知道了，没关系了。你喜欢奇怪的人，我。我不是奇怪的人，
有没有礼貌啊？花园年终领几个月？
我还没领到，我不知道。
花园一个月领有没有多少钱啊？
闭嘴，主管，你真的是好烦哦，喔！不想跟他聊工作啦，讨厌死了。好，那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 YouTuber 大甲芋头的 Justin 跟大头 ，Hello。
不可能在介绍的时候喝茶，欸，
我以为他会讲得很长。我们录了三次他以为我们很熟，但其实我们这集是第一集。
對，不会，我们真的很熟啦，起码也熟了半年了吧。
嗯，有，而且我就是认识彼此的一些器官，欸，就是手啊头啊脚啊，有看过。
请问到底除了我以外你还会性骚扰谁？
不多耶，欸，
那为什么Why me？
因为你的反应最可爱啊！你都会一副就是看起来不要，那内心感觉就超想要。
你
确定不是因为
他
是你的菜吗？我想要看他挣扎的样子。
哦，但如果我说好的话，你会
啊？我告你！
所以我想起来了，那时候我们都在夫妇指导那边的剧场，他就是说你碰我，我就要告你。我就说王八蛋。
他不是先问你要不要跟他睡吗？
对啊，我们已经在同张床上
了。对，我就跟他说，花园，你晚上要不要干我？我很紧哦，超紧，保证让你来到新的天堂。
好可怕，我觉得好。
然后接下来就说要告他。
然后他说，我最多可以接受抱你。然后我说，不行，你敢碰我，我就告你。
我有老公了，这不要你的东西。
你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去鉴定的精神症状呢？
我觉得我应该是先去做諮商开始。
我觉得需要耶，现在大家都推什么，好像今年开始有免费的諮商，一年我忘记几次的扣打可以使用。好，那但是我们家的圈粉不认识两位，想请两位先帮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那本节目最简单的自我介绍就报上你的同志 IP 总共六码。
好，我已经报了。
身高、体重、年纪、长度、粗度、角色，让我讲一下嘛。
虽然你讲三次我知道，但就 是
圈粉没听过，
我真的是熟门熟路。
好，那身高体重先来。
好，来175 68
68。最近是有急速下降吗？
没有，一直上一次到现在都是68。
是68。
对，我有 hold 住。
你也没有复胖？
没有，我有 hold 住。
过完年还会 hold 住吗？
我不确定，但我怕花园不爱我。
你第一次是67啦，所以你变胖了。
干娘，
为什么你会记得？为什么你
有打在赖上面？
第一次不诚实哦，第一次不诚实，第一次是不是70，然后报67？
没有，那次是67，那次有诚实，这次不诚实，
这次不诚实，你少了屁了。然后反正就是胖一公斤，好，
好68，
六八，好，身高、年纪，
年31要32，
三二了，
到32了，
32了吗？
对啊，去年的时候是31啊，
保险年龄32了，我5月才32。
哦，你是五月是什么？今年
双子？
哦，你是双子，
我是淫荡的双子，
好麻烦的。星座，
不然想怎样？不然想怎样？
没有，因为我差点说双子，对，我差点双子，
我女友是双子，
双子很赞，
好麻烦哦。
我们两个同意，完全感受就是双子很麻烦这件事。
还有我也同意
啊，给你个 high five。
这是双子互助会，
对啊。
还是我先离开你们聊。
慢走不送。你以为会留你吗 ？No。好了，长度、粗度，
15.5，15.5。
你上次说14。
欸，你今天谎话连篇是因为过年吗？
差不多啦，
不可能要谎报吧。
所以你是不是过年在报薪水的时候你都会多报1万？
我的一公斤长在哪里你知道了吧？
啊 OK，
屌上面吗？
是长肿瘤吗？这肿瘤要多大颗才可以 一公斤？
我下次去切除的时候我再来上你们节目，我重新报一次。
我需要帮你办理赔吗？你有国泰的保单需要帮忙吗？哦，他们两个是保险业务啦，就是大甲芋头都是保险业务。
这就是为什么花园那时候讨厌他们吗？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他们有带着同行的一个傲气存在，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哦，没什么，而且我跟你说，我今年比那当年
闭嘴，闭嘴，开始了，开始了，同行的傲气出现了，上面给我提 MDRT IDA 什么什么百万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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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谢谢，好讨厌哦。
好了，我简单一句啦，我今年有哪一次？
角色啊。
我不想主持了，我要下班。好，角色，
角色 0.5
啊，你不是纯
零吗？现在可以 0.5 了。
我上次讲 0.5， 对，我上次讲不分啊。
哦，
但我一直都是不分。
现在网络上蛮多人用 0.5 的。
嗯，你说不分用 0.5
就是 一半，然后可以 0.7、0.8、0.3。
但大头要我当零
哦，所以你是被迫当零。
哎，我原本是一耶。
哦，
我是被
你干过谁？
前任、啊？
我不是你的第一任吗？
啊，记得你以前讲过啊，就是在大头的前一个，然后那段很短啊，
很短啊，對，但其实他50天吧，算吗？
算，
但有啊，我有，
你觉得算就算啊，
对，你觉得算就算，不算就不算，
我有度啊，
所以你只度过这两个人，
对啊，
度了前任跟大头这样，嗯，会不会觉得？
然后我最近发现大头好像要从一变成0.8了，
没有那种事，你想太多了，
大头被你掰了0.2回来，
你怎么做到的？
我请了啊。
逢年过节请了嘛，
啊，
说，欸，我要来领红包咯，
对啊，
屁股翘高，
你不让我领我以后就不再来了。
好啊，不要来就不要来。
不要来都不要来。夫妻适合，夫妻适合。今天是过年集数，今天要欢乐一点。
好喜欢哦。过年不就是在看那些八卦吗？
OK OK，欸，
那个谁谁家刚跟谁谁谁家又吵架了。
会不会现在录完之后过年真的发生事情了？
不会吧，
哦，不可能，
不可能，
不行啦，过年的时候要理也不行，公家机关没开。要等开工，
要等开工，嗯，好好，身高体重大头来吧，
176 70，
你都报三次你还需要看小抄？
因为有变胖。
那重新量哦。
你很诚实，你很棒，
我不说谎的。嗯，
那你胖了多少？
胖了3公斤。
是最近吃比较多吗？还是比较少运动？
也没有耶。
那是为什么？
可能最近压力比较大。
是不是被你隔壁的主管逼得压力很大？
对啊，他很可怕，欸，
对啊，一下老公一下主管的，
哎呀，
回到家还要工作对不对？
对啊，
这怎么，啊，再怎么带小孩啊，
哎呀，赚那么少。
我就看你要讲多久啊。回家看我怎么扁你。
早时都想说你赚的少跟我屁事啊。
我是说他赚的少。
你赚的少 哦，大头在碾压主管的，欸，哦，
他赚多一点我就可以专心持家，我就不会变胖了
啊。哦，太合理了，天
哪。
对啊，你不能把所有压力放在大头身上，欸，贾斯汀，
对啊，
这样不好。
好，我们回来这边不要给他解释。好，刚刚讲到哪里？
年纪，
哦，年纪
33，是学长。
学长，对，大两岁的学长，
大两岁，你们是什么国中？
高中，
高中同学，
同校，
哦，高中同校，
公车上面谈恋爱的，
嗯，对，
很浪漫呢，
公车之狼，
公，你吗？
他啦，
我觉得你不，
他有对你做什么吗？
他有摸我，
是你勾引我的耶，
然后他摸
在公车上，
他摸遍，只是我勾引我没有勾引他，我只是跟他说摸我这里，
这不。
他手就过来啦，
这是勾引吗？
是一个命令的部分，
这是明示，
所以是摸你哪里？
尼泊，
在公车上摸奶头，嗯，
旁边没有人，
他手伸进来，然后还有那个，
那个，天哦，
卡克，他在公车上对我做这种事，
哦，你们是
怎么可能
交往前吗？
我要告你们两个，真的是留下证据，我跟你讲，
他确认一下我有没有发育啦。
哦，确认一下，yeah， 发育有没有完成？
一个学长的关爱，
会不会硬？不会硬，要学长帮你这样。
哦，对，结果，
为什么那么开心？
爽三十，哇，勾起我好多青春回忆哦！天哪，我们等下搭公车回家，
特斯拉给我开，我帮你开特斯拉。
我没
刚讲到哪？33岁学长，
长度粗度，
嗯，长度粗度，
上面是打154啦。
那实际上呢？
实际上要问你啊。
154是你帮他量的吗？
我帮他量过。
你帮他量过，
差不多，
差不多，就差不多这个尺寸。
所以喜欢154吗？
就是到喉咙的时候还蛮喜欢的
啊。所以你喜欢用吃的，不喜欢被嘟？
上面的嘴巴比较喜欢吗？
我是一个很粗暴的人，我都会自己把它弄到最后，是最里面。
哇，第一次听到有林浩说自己很粗暴，
喜欢伸喉咙的部分。
他不压我的头，我都会自己压下去。
还是你会拿他的手这样？
对，我会拿他的手，然后把我头按住。
我以为你就是压他的，你很哈扣哎。
大头的反应是，
他真的会这样，
你就接受。
他是二虎，
不然我能怎么办？
他说我都结婚了，逃也逃不掉。
而且我是一个很淫荡的人，
可以外求，把他丢给别人啊，让他去找外面人解决啊。反正你们都有婚姻效力了，他不忠你就休了
他。
你说要找谁？找你吗？
你可以找别人。听完我觉得有点害怕，
自己挖洞给自己跳。
啊、我不知道我这个方向。
我刚刚想说抛砖引玉也太明显了吧？
没关系，那我们来到角色的部分。
铁一
为什么要说谎？
我没有说谎。
你现在应该0.8了吧？
没有，就是一。
可是上次
这个0.8的来由是什么？
他上次坐在我的屌上，他先射出来。
你说被干射？他有你有撸吗？
有撸有撸。
哦，边撸边干这样。
对啊，但他好像很享受。
你有很享受吗？
是舒服的吧？
但是是两回事，就是这个舒服跟那个舒服是不一样的，
身体舒服，心里不够舒服、啊。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你
的我帮你转述，我帮你转述，
我解释，你让我解释，
你让他解释，他解释，
就是那个舒服是前端的舒服，但是后端是不舒服的。
哦，你试了当下，其实你是自己靠撸出来的，跟后面被干无关。
我觉得是这样，
但你后面不舒服。
对。
Oh. 我当时听到的是他说如果这个时段分成三等份，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他不是很舒服，但是三分之一的时间爽到不行。
爽到不行命就是你家的。
哇，真的是骗人骗到底，我真的是有点害怕。
搞不懂哪一个才是真相。
对啊，
他跟我说三分之二的时候没有很舒服，那不就代表三分之一爽到不行吗？
哎、啊欸，大过年的你真的是讲话要诚实一点，不然你会衰一整年。
我姑姑问我说你年终领多少，我跟他说200万。
是真的还假的？我不想知道，我不想知道，我不想知道。200万，那我要收红包咯。
但是假的啊，
爸爸红包，贾斯汀爸爸。
宝贝，你先吃一下。
好，为了钱我可
为了200万、
欸，不用多，2万就够了。我很 cheap 的，两万我就吹，
2万也太贵了吧？
哎、欸，才1/100，还好吧？好，反正就是基本上喜欢当就是当一号啦。啊，通常会当零都是被贾斯汀算是威胁利诱、请了等等等之类的，
请了这样大部分啊，
请了这样大部分、嗯，但你还是愿意，因为你爱他嘛。
对，
一年大概一次这样。
哦，没有，这个月有两次了。哦，
这个月哪里有两次？你是干谁啊？
上个月、啊、
这个月有两次，那今年就两次、欸。
至少30天内有两次，有一次在房间，有一次在客房，然后也是中午，有一次晚上。
哎、欸，你记好清楚哦。
对啊，
你们家是有板板写这种就是记录吗、嗯？就是闺房情事的记录？
没有，都有记得哎、欸，我还可以具体告诉你我们那时候在干嘛。
不用。
好，来，我想听，我想听，来告诉我具体的过程，我想听。
我们今天不是要讨论哥伦比亚吗？
我们在讨论做孩子的过程啊。
对啊，这是前置啊。
对啊，是做孩子过程一部分欸，我要听我要听。
哦，那也是很过分欸，就是我们在跟别人通电话，然后就是聊个天。
等下是聊正经事还是在
就是闲聊而已、哦、然后
是朋友闲聊
这样。对对，然后就那个就挂断了。然后挂断的时候我们就来就是正要开始。然后后来那个朋友打来说欸，我现在就是在高铁上，但我因为高铁不会有那个有人叫你起床嘛、嗯、他一个人。然后就跟我说欸，你可不
可以陪我聊天这样。
没有，他说过20分钟。
再
叫
我，
但我不挂断，他先按静音、啊，然后我按静音。
为什么
不
挂断？不
是应该打给他就好了吗？
没有，因为他手机是没有开声音的、
他怕他不会接电话。
反正他就戴着耳机之类的嘛。
对，然后他说时间一到，你就把那个静音关掉，然后你就叫我，我就会听到。
哦、
对，所以我们两边的麦克风都不收音。嗯、然后后来我们在就有点太久了，然后
超过了20分钟了。
对，然后我们就把那个静音关掉，但动作就要停止。
对对对。
然后说：“哎、欸，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哦！”然后就说：“好。”他那个对方就是那个
醒来了，
声音的，就是你听到他是睡眼惺忪那种感觉。
对。
然后确认他醒来之后，我们才挂断。但在叫醒他的过程中，还是有就是
偷插个两下。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是我躺着，他坐着。大头，
大头，所以是女上位的姿势，大头在上面摇。
对对对对对。
哦。
然后你的手一边摸，然后一边顶他，一边顶他，
然后一边叫朋友起床，这样。
对，那一次还记得吗？
是我怎么记得？我才是一。
没有，那次是不是是你在我上面？
是吗？
对啊。嗯。好，那你欠我一次。那一次你是一还是零？
哎、欸，这是一个情勒哎。你要不要承认？你不承认你就少一次咯，
你就欠我一次，你还要再补我一次的概念。
对
啊。哦，
寻夫有术，
很厉害，
你很棒，你很棒，要跟你好好学习。
对啊。
你们两个在一起多久了？
17年了。
17年，结婚2年。
我们2019年，
今年2024，
还没8月。
哦，3年多，
快
4年多，
快5年了，
4年多，快5年。
好，那在节目最前面，我们提到说，就是你们在前阵子，就是去年的时候，你们去哥伦比亚生小孩。那我觉得想要来回推一下，你们当时结婚后什么时候开始有考虑生孩子这件事情？
欸，其实我一开始 我还曾经跟他说，就是我们刚结婚可能一两年吧，我还要跟大头说，我觉得我们就是这辈子应该不会有小孩，因为有小孩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嘛。嗯，然后我还想，如果今天我有小孩，那、啊、我赚的钱就这样而已啊，啊我是不是我还要分，就是两个人赚钱，三个人花啊、嗯，然后我何苦呢？那我这些钱我自己过得好好的就好了，
自己赚的钱可以爽爽花。
对，因为大头以前也是，他真的很不喜欢小孩。他就说小孩就是你要拿什么他就要拿什么，然后他拿不到他就要哭、嗯、所以他觉得小孩对他来说是一件很烦躁的、嗯、一个很烦躁的生物。
OK OK， 那结果怎么会
发生什么事？
对啊，
我也真是夫唱夫随耶、欸、就是
晴天霹雳，
他想怎么样然后我就是这样跟随他的想法嘛，因为 我本身是很喜欢小孩，
所以是大头突然转念了、
哦、对，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他就是他开始慢慢的喜欢小孩。但你是受到什么刺激？
对啊，
怎么了？
可能是因为年纪到了吧。啊，
欸、我觉得真的有差、欸嗯、我
觉得是一个荷尔蒙的影响吗？
就是身边开始有，就是我现在到二十八嘛，叔叔你三十出头，就是到这个年纪慢慢可能二十几三十出就会有一些人开始觉得小孩变可爱了。嗯，这个好像真的是冥冥之中哎、欸，也不是什么事情发生，而是就真的觉得小孩子变可爱了耶、嗯，开始有那个爱家想要生小孩的欲望出现了。
嗯，他真的会开始喜欢那种，就是我们去百货公司的时候，不是就某一层会有童装吗？
对 对, 對，
他就会下面走一圈，然后说：“你看这个小娃娃，
很可爱耶，
有小鱼，
那
个鞋子好小。可”我想靠腰，为什么讲话变这样？
怎么有点像李欧啊？天哪！
哦，拜托给我一枪，给我一枪，我不想活了。
反正就开始喜欢那种小巧可爱的东西，这样、
嗯。看到小朋友也会特别称赞。
还是要看可爱的程度、
可爱的小朋友、哦、
多停留两下看一下小朋友可不可爱，
这样感觉很像变态。
也就你
不要，大家都会这样，就
你不要动手就好。
哦，
他是我们有一阵子就是他爱小孩爱到一个痴狂的程度，我们去逛夜市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走一走然后突然停下来，然后抓住我，他就跟我说你去那边把风。我说怎么了怎么了？他说前面有一个小孩很可爱，我去把他抱走，然后你去抓住他们，就是你帮我把风，然后拦住他们，然后抱小孩。
警察，
开玩笑的啦。
对啦，可是怎么会突？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啊？前两这两年吗？才开始这个比较大的转变？
我觉得大概就是二九三十岁的时候、欸，哎，
啊，大概三年前左右开始喜欢小孩了。
那、开始觉得喜欢小孩之后，就开始想要小孩了吗？
对啊，就是自己生跟玩别人小孩也有一段差距。就算我爱小孩，我也不用自己生啊，因为生了很。辛苦很、欸、辛苦吗？
就有
很
多 很
辛苦很累啊，
辛苦麻烦的事情。
对啊，對，为什么一定要自己生呢、啊？
等一下，我想要回答什么？
为什么要自己生呢、啊？这个问题，我问错吗？
有很难吗？哦，
怎么了吗？
好喜欢，
不是就是那个。
我们录三次，每次都有这种状况。我每次问大头，他都会顿住。我说：“为什么？这不是录三次了吗？”
你不是已经回答过了吗？
之前有这一题吗？
有啊，
有啊。
为什么想要生小孩啊？
哦，为什么想哦？为什么想要生小孩？
对啊，为什么想要自己生呢、啊嗯？
为什么不能玩别人的就好？
对啊，花园的不行吗？
哦，因为为什么会想要自己生？主要是因为毕竟我们两个就是男生跟男生在一起。那我觉得我们老了之后，势必有一个人未来一定会先离开。那如果当其中一个人离开之后，我觉得如果没有人陪伴另一个人，我觉得会有点可惜跟舍不得啦。哦，就是我自己的心态，我会这样觉得，我会希望至少如果是我先离开的话，我会希望至少有一个小孩是可以陪伴在他身旁，让他可以不用这么难过这样子。
可是可以收养啊。
啊，对，收养也是一个办法。所以当初在去年收养法案通过的时候，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有去询问那个同家会。
同家会。
对，但是实际了解之后才发现收养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怎么说？
因为他前面的首先是条件的审核其实还蛮严苛的，然后再来就是我在收养之前我也必须要先付出一笔也不算太大的金额，但就是一笔钱，你必须要先付这一笔钱，
大概八到十二万
哦。光收养前面要先，这算是一个预付
钱，有点前置费用的概念，
它有点手续费吗？
它程序上会需要的费用。
OK，
那准父母也必须要去上课。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收养的对象也未必就是会是你所想要的那一个条件的小孩子哦。对，然后
可以挑吗？
就是你可以开出一些条件，但是未必会有，
就是他的条件是所谓的有点像你的滤网啊、就你可以筛掉，就是可能你不想你不希望有的条件、就比方说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身心障碍上的状况啊。
对对对，
那如果我一开始就是设定我没有办法
要、
就是我没有办法承担，就是我没办法抚养。
你们是双薪家庭，没有办法一直陪他。
对对对，那这个可能就会是我第一道关卡。
对对 对,
对，那有很 大概八成的小朋友在这个时候就会不会就不会进入到我的下一层。对，它有点像一个滤网。
OK，
对对对。
所以就在你们去找同家会评估过后，觉得说，哎、欸，好像收养这件事情在你们现阶段不太可行。
我们不只找同家会，因为同家会其实有点像一个，它是一个机构嘛。
对。
所以你在咨询的时候，他们会用他们的经验来回答你。
对对对。
那同家会其实在这一方面，他们咨询同仁非常完善，所以他们可以回答的，可以提供的资讯其实都还蛮完整的。
对。
那基本上他们就有问必答。
是。
那我还是有实际上去问一些，比方说像一些收养中心，对对对，我还是有去问几间吧。
我一刚开始其实是有朝着要收养的这个方向去的。
对，我们有几间，然后甚至有帮我们去上课。只是后来我们没有去。对，因为后来我们知道这些状况跟条件之后，觉得哦，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收养的确还是需要蛮大的爱心跟能力的。
所以在收养这件事情先搁置之后，你们后来就决定要去哥伦比亚，还是其实是没有马上就知道哥伦比亚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收养，我们确定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因为当时收养机构很直接告诉我们，他说大部分的小朋友有八成在收养，在等待收养的小朋友有八成是因为身心障碍的关系，对，他们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啦。那我们要评估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抚养。那如果没有办法抚养的话，我们势必就只能等待那两成，就是没有身心障碍的状况的小朋友。那相对比较健康跟没有这样的状况的小朋友会比较多人想要去争取，对，那我们在等待的时间就会拉长，
然后可能有更好的条件，更好的家庭，
对，
就会先去那些更好的家庭，
我们就要排队，那排队不见得是你排到就有，对，所以与其这样等待，那我就想说，哎，那我好像可以尝试看看不同的管道，
没错，
所以我们才去找，哎，那代理孕母相关的资讯，那其实我们也问过同家会很多像这样子的讯息，那同家会也有给我们很多就是前面有的经验，那后来我们就开始去寻找，哎，那如果我要开始做代理孕母这件事，我要先选国家，就是我要在哪一个国家做，那大家可能常听到就是美国，
对，
然后加拿大，然后东南亚，就是什么柬埔寨啊印度，哎，印度还印尼，然后泰国等等，然后还有像乌克兰、俄罗斯，但因为现在战争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
对，
然后我们最后其实我们是联络美国的，然后我们在跟美国的商量，就是讨论的时候，我跟他们提到我们预算上的问题，因为他们跟我们讲的费用真是太恐怖了。
你当时问到是多少钱？
我们当时问到是包到好专案。
OK， 一定会升到的。
对，一定会升到的，要24万美金。
大概是
720到750。
Oh my god， 真的是一部天价的感觉。
对，大概就是半栋房子了。
对啊，
对。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这样子的专案，我们可能就是我们理解了，
负担太高了。
对，但目前是没有办法负担的。然后他就跟我说，那因为他们在那个哥伦比亚其实还是有开一间诊所，就是他们也有投资，
是同一间公
司，对，是同一间的。他跟我说，那你们要不要考虑看看我们哥伦比亚的方案？那哥伦比亚跟美国差在哪里？其实主要是差在美国是商业代孕，所以他们的孕母是可以领到所谓的薪水，那其实也是现在代理孕母法案在台湾吵的一件事情嘛，就是哦，如果他们是有钱有薪水可以拿，是不是女生的器官会变成商业用途？
对对对。
对，那哥伦比亚不一样的是，它不是商业代孕，它是所谓的公益性质，也就是说它没有所谓的薪水。可是他会有名义上的抚养金，不是营养金
，
他会有名义上的营养金，
就是最后生出来会有一笔钱，
对。
Okay.
可是那个钱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没有到那么多
，okay.
因为我记得好像大概是20000美金
，
两万美金大概60万台币
，那差很多哎、欸。
对，那个就真。那个是孕母可以拿到的钱，但是我们前面还是会有试管啊、取精费啊、
其他的费用。
里里口口，对，那我们到最后，哥伦比亚包到好的专案是75000美金，所以大概是220万台币左右，
三分之一耶，
还是少蛮多的。
对，然后我们在了解的过程中有知道，哥伦比亚它也是合法的，所以因为它是公益性质嘛，
是，
所以它也是合法的。然后哥伦比亚的那个医疗品质，其实在 WHO。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像我记得是排名57名，所以他也没有到很后面，就是也算是中上的国家，所以我们后来才考虑说，哦，那我们就直接去哥伦比亚。
可是你刚刚讲的话是公益性质的，因为公益跟商业差别就在于，其实公益要排队，而且可能去的人会没那么多，因为我说孕母可能就没那么多，
对，
毕竟他可能拿到的钱就是就跟商业不一样嘛，他不是有个薪水可以这样算的，
对，所以
他不会等很久吗？
像加拿大，其实加拿大的代理孕母也是公益性质，
对。
但加拿大的话，大概我们那个时候有问加拿大的， 加拿大大概要等两年左右，
两年，
因为公益性质嘛，60万台币的薪水对加拿大人来说真的算很少，所以愿意做这件事的人就很就真的很少。
哦、所以加拿大，你可能要花费的钱其实差不多的，
对，差不多。加拿大的话大概是300万台币，
哦，没有差很多，
对，270到360这个区间，所以我们就抓300。
对
对，那如果是哥伦比亚，哥伦比亚人均所得比较低，人均所得我记得是15000美金、嗯、
哦，
对，所以
真的蛮，真的就是不算高啦，
对，真的
两万块美金当然算蛮多的，
对，两万块美金大概是他们人均所得的4倍，
四、
嗯、所以他们的在哥伦比亚
意愿会比较高，
对，意愿会比较高。我们那个时候问说，那一般来说这样子的孕母大概会等多久？他说，嗯，最久大概3个月。
哦，那还好，快很多哎、欸，
超快，
对啊，
对。
但之前有。你有说，其实他们要当这种利他性的代理孕母，其实是有一些条件的、嗯，对不对？
对，他们必须要生过第一胎，然后必须是有家人支持，就是他们家人是支持他做这件事的，嗯、然后他必须是已婚的状态、
嗯。哦，还要已婚哦，
然后他要接受很多的心理的
智商跟一些那个健康检查、
哦，他会给他们一些支持就对了。
对对对对，然后他们也是有基金会在管理这件事情、嗯，所以他们会有把关，就是不能让孕母就是承担太多风险，然后也不能让孕母受到伤害。
因为我看到有些人吵，就是有些人会说这件事情有可能会变剥削女性，然后有些女生可能就是她不知道怀孕会发生什么事情、嗯，然后我就为了这个钱去做这件事，但其实怀孕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
大的事、
嗯。所以我那时候有听到说，哦，他们一定要生过第一胎，她、嗯、必须要知道这件流程是怎
么
走的，
生孩子的过程，
对对 对，
你要有经验、
嗯。OK，
对，我们当时其实有问说，哎、欸，那我们这样最大就是这间诊所最大的客源是来自哪里？他说大概有一半是中国。
哦、
对，他们说其实中国的代孕需求非常的大。
OK， 對，中国的有钱 daddy 们，
因为毕竟人口多嘛，所以可能他们的同志也多，
嗯、有可能比例上来讲一定是这样、啊，
比例上一定是，
对，比例上一定是，然后他们的需求就会大。
OK，
对。
那这次你们的就是代孕的过程的话，简单来说有哪些比较大的流程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比较大的流程，像我们一开始包成功专案的话，它其实会有一系列的检测，就是我们在去之前。他们要看你的那个精子的
活动量，
各项数值有没有到他们标准？
对，
因为如果你的精子就是很少，或者是不太会动，或者是长得奇形怪状，你是没有办法参加这样子的专案
啊。
你还是要通过一个试验。
对对，然后还有基因检测，
对，
基因检测还有遗传性检测
啊，
因为避免就是你是带有一些疾病的东西，然后放到
里面，
对，然后放到人家肚子里面。
这个检测是要用血液、精液。
血液、
抽血，
对，都有，
都有。
对，精子检测当然是用精液嘛、嗯，然后遗传性检测就用血液。
抽血，
嗯，对对。
所以那你们检测出来之后，你们双方彼此的检测结果都还 OK 吗？
哦，其实这是只要检测大头就好
啊、
嗯。但我们都有做过这样子的检测，就是精子检测、
哦。为什么是只要大头就好呢？
因为这次只有大头生啊，一次只能用一个人的
哦、嗯，不能同席哦。
其实可以，他有那个双胞胎
专案，双胞胎的专案才可以
哦。
对。
哦、
我们单胞胎是75000，对不对？
双胞胎
是100000美金，
多3万多一胎，
哎、欸，还是12万？嗯，
不是13万吗？
13万美金 ，sorry，
13万美金，
对，75000跟13万
，OK，
对对对，他的双胞胎专案是这样，就是你可以两个人的精子，然后放同一批卵
啊，
就比方说同一批卵有10颗，那就是5个用他的精子，5个用我的精子
啊。
对，这样就可以
哦。Oh, OK， 所以你们就最前面要先做个基本的身体健康检查，就像遗传性疾病，然后跟
还有心理检测、
哦、心理检测，
对，他会问你的那个，你为什么要有小孩啊？你有小孩的话，你以后会想要怎么跟他相处啊？ Oh. 像这样子也不算心理吧，
就是确认一下
一些智商
的，做一些心理评估吧。
那大头你怎么会通过呢？刚问你一题就支支吾吾这么久了，那你被检测这件事你讲得出来哦？
来，为什么会想要有小孩呢？
因为我觉得小孩很可爱。
那你以后要怎么
没有啦？我照我刚刚那样回答的啦。
哦、嗯，就希望到老的时候可以有另外一个人陪伴，
对啊、
这样。
然后再加上因为自己本身还蛮喜欢小孩子的。
你们有在家里面的就是群组啊，或者亲戚们官宣这件事吗？
我有跟我爸妈讲
啊，
对、嗯，但我没有到官宣。
那他们的态度是哦，
对我妈是
这样子哦，
没有，我妈是乐见其成的。
OK，、
嗯、我妈其实对我。做的任何事情都非常鼓励、
哦，
然后他就对对对，他都是心理跟实际上都很支持我。
哦、
然后我爸是完全相反、
啊、
他就是我爸就是那种传统华人父母嘛，
不管做什么都不支持。
对，
我懂，
各种看衰，各种打击你。嗯、
对，
对我那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就跟我爸说：“哎、欸，我要去生小孩。”然后我爸说：“啊，你要怎么生？”然后就说：“ 代理育母啊，然后我爸就是那种嗤之以鼻，他说：“我跟你讲啦，你那个小孩哈，一生出来哦，个性会扭曲啦，他长大后跟这样霸凌，然后那个性就是那种长大会坏掉什么的，
好烦哦，这种
对
这种长辈真的是，
然后因为
压力很大，
你知道这种父母就是你小时候你跟他的距离一定不会太近嘛，
对啊，
你会自然而然的远离他，所以我小时候我也很畏惧他，可是现在我也躲狼躲近了，
对，
我就跟他说，
我小姨的，
对，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讲啦，哦，我不会因为你说什么然后我就不去做这件事，我想做我就会做啊，小孩我一样会带回来，他会叫你阿公啊，他叫你你就笑，他手伸起来你就抱他，
还有包红包，红包记得包
啊，你要讲什么你就给我吞下去啊、然后我爸就啊，不然这样啦，你有钱吗？我就说我有很多钱啦，
跟你比下去啦。
哎、欸，我觉得他小孩被他这样教一教，应该是不会被霸凌啦。
不会耶，我觉得不会，
感觉会怼回去耶。
我很怕我小孩霸凌别人。
对啊，我怕你霸凌其他的爸爸哎。
真的
哎，不是霸凌，是意淫别人爸爸。
谁欺负他家小孩，他就冲过去耶，
意淫别人爸爸这样。
对啊，爸爸，你几点下班？
要不要来摸我下面呢、啊？去诱惑人家爸爸，家庭失和。
我跟你说，我哪里很敏感。
笑死，
够了。
好，那你们去年开始做一系列检查，然后直到你们飞出去到哥伦比亚那边，那你们在哥伦比亚那边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生小孩的这个环节，你们做了什么事？
打手枪。我们在当地取经了两次。
好，取经了两次
、
第一次他自己打，然后第一次自己打的时候，你知道我被晾在外面那种感受吗？
不是，我去生小孩，你要进来干嘛？
有点像我把我老公送进，就是进去里面，就是。
你觉得有人帮他打是不是？
有点像我进去，就是我把他送进去买春的感觉，很像那个就是越南情缘999，我把我老公亲自送进去，我在门口等他，
马夫的概念。
对啊，所以第二次你就觉得你要参与。
对，我就跟他说，我们的小孩，我们一起生。对，我讲完之后，我就跟他走进去，然后他们的那个工作人员还就是很贴心跟我说，啊，你们要记得哦，那个样本有没有样品不可以碰到任何。液体，
其他的液体，什么口水啊、润滑液都不行，
对，任何
肠液也不行哦。
对，它就要纯的精子、啊。对，所以我进去的时候非常小心，我完全不吃他老二，就是要吃我的。
而且你还比我先射哎、欸，
到底是谁要
生
小孩
吗？
然后他结束之后，我还圣人模式，我不理他，然后打给我看。
所以最后他没有帮你打出来，
好像还是没有哎、欸。我记得没有，对不对？
没有，完全没有啊！我圣人模式哎、欸，我那圣人模式，你知道碰到老二都
过分、
嗯，我不要。
你很夸张，打出来之后就交给他们。
对，
你们就飞回来了吗？还是在那边还有一些流程要跑？
其实就可以离开了。我们在当地待四天半，然后我们是第一天跟第三天取经。嗯，然后第三天取经完之后。我们就去 get high，
哦 ，get high 的部分。
其实我们在当地第一次的首发精子，就是 OK 的、嗯。然后第二批就是以防万一
备用的，
对，因为毕竟距离也很远。然后我们又是包成功的专案、哦，所以他才建议我们再多留一次。
啊、OK， 好、嗯啊，接下来他们就会通知你。
对，我们回来之后，然后他们就会那个在收集那个就是卵子
捐卵者的
捐卵者的力量、
就是志愿者。
对对对，然后他们统、就是他们统整完之后，然后他们就给我们一个 list， 就是。每一个捐卵者的资料，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公开到太详细，
就还是会有各自法的保护啦。
对对对，
但是一些比较基本的讯息，比方说他的国籍、嗯、还有他的身高体重、学历、血型那些，然后发色，然后眼睛的颜色都会有。
会有照片吗？
有
有，嗯，
哇，这还不够，这还不够确实吗？
就是不会有什么地址在上面、啊，
不、
哦、
会，你找不到他，
还有他的本名都
本名也不会有。嗯哦、对他给我们代号、哦、四个数字。
那你有挑长相吗？说我要挑个正的、正翻的、正妹之类的。
当然有啊，你也看到大头长这样啊，总要靠基因。
我长
这
样，
就是
对，
心照不宣啦，
需要一个基因优良基因。一起相辅相成，
还好吧？我有很差吗？
没有，你
有
腹肌
啊,
有啊，你有天生带有腹肌的基因。
我不要听你们讲，叔叔李迪讲，
就是男生，为什么要这样为难我？
对啊，干嘛为难女同志？干嘛为难他？
你看，你看，你是一个三分的人，我至少要找个七分的，这样除以二至少有五分啊、
欸。但是大头蛮高的啦。对吧、
哦？我们挑的那个、
啊、也很高，
更高，
我们的9527也很高。
Oh, okay.
我不能告诉大家他本名啊，我也不知道啊。
Oh, 我们的哎、欸，那人选多吗？
我们那一批那一梯次好像有大概快十个，
对，然后
蛮、oh, 多的。
如果这一批都没有你中意的，
你可以再等下一批，
对，就等下一批。哦、oh. ，然后哎，讲个好消息， 九五二七月底要捐，就是要取卵了。
哎、欸，什么意思？现在 到什么阶段了？我是不太确定。
要准备取卵，
对，要准备取卵，嗯、因为
所以你们已经选好了，跟他们说了。
我们选好之后，我们会跟他们说，然后他们就要通知这个捐卵者说、嗯、啊你可以开始做准备，因为已经有那个有一对配偶已经选到你了，
对
对啊，你可以做好准备，然后什么时候排卵打针促打针
还要打一些排卵针之类的
破卵针等等、嗯、对，然后预计是二月初取卵，
取卵、
哦、那很快了耶，
所以这个取卵之后他就会跟大头的精子就是用那个试管，对对对对、嗯
啊、
让他
体外受精啊，
神圣的仪式、嗯、所以这个就是最刺激的过程，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取卵之后会取几颗出来、嗯
啊、
对，你取比方说你取几个你就有几个机会、嗯、那假设是15个，那通常以经验来说就不会是15个都成功，
当然当然
就会有 AB,
每个都受精
ABC 甚至不能用、嗯、对对对，那可能就会有只剩10颗、嗯、那只剩10颗的情况下又有分等级，那我们最后用的就可能是 A 级或 B 级、
嗯、你们是可以选的，
是可以选择的，嗯，对 对,
對 OK, 那你们会想要挑性别吗？
嗯，性别的话他们的法律明文规定是不能选性别、
哦、
对、
okay、
不过他有说就是这是一个小漏洞，你可以告诉他你要选 ABC 的哪一个、
哦、
他会告诉你每一个的
性别
染色体
啊，染色体
XXXY
对啊 A 是 XX 啊 B 是 XY、
啊、
你要哪一个、
啊、你要是哪一个
啊、
哦、但是原则上还是会以选 A 的啦，
对，我们会以健康的为主、
哦、还是以健康为主，
对、啊、
对，
当如果两个健康的然后有一个 XX 一个 XY 呢，
觉得有都很好、
哦、OK 好关腔、哦、
很棒很棒，很怕小时候小朋友听到怎么办
啊，
毕竟这会留下去的
也是
啊、小朋友长大五岁之后我再给他听一次就说哎、欸，你爸爸以前多淫乱
所以五岁的时候我们就晋升贵圈真乱
哎、欸，所以他们你们选好之后就会放到孕母的身体里面，
对
对，
那接下来你们再去就是生出来的时候了吗？
嗯，哎、欸，其实这样很快耶，因为你看，如果二月排卵啊，然后这样弄一弄受精啊等等，那大概一两周以内可以做完这件事，然后这样大概二月底嘛，嗯、然后二月底最多最多等三个月，嗯、就是五月，然后就可以怀孕。嗯、那最顺利的情况下就是九个月后出生，
明年
水瓶座哎，
二月。
哦水瓶或
双
鱼。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想要问一下，如果
我们到最后了吗？
对，
我还没聊够，
下次
再来啦，好不好？再来，
过年过年，下次再来哈。我的意思是，节目的最后，如果想要针对有一些可能他们也有在考虑要不要做代理孕母的圈粉们，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赶快去做啊，赶快存钱啊！
如果有一点点想法，就现在开始存钱。
对，我真的觉得可以开始做，因为其实，我们以前会觉得代理孕母是一个很遥不可及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听到的价钱都很恐怖。以前大家都要听四五百万，然后现在可能六七百万去了。
对
对，但我觉得我现在认识了哥伦比亚之后，其实我们之后会拍一系列的影片，所以如果大家在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的话，可以先参考我们的影片，然后看看我们的过程，嗯，那看可不可以更帮助大家做决定这件事。那我觉得这件事我会做的原因是因为知道哥伦比亚的价差真的蛮大的，
是
因为两三百万就真的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而是我可能存一点努力一点，然后可能家人支持一点，我就可以做到这件事。
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代理孕母，代理孕母对同志想要生子这件事，我觉得是露出蛮大的一个曙光。
对，是个友非常友善的事情，这样。
对，所以我就赶快去做。那我也是蛮鼓励大家去赶快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当然，但我相信生小孩这件事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决定，毕竟小孩生出来之后你是不可能塞回去的，所以大家要为这个小孩负责，这样。所以当然还是要希望大家可以审慎评估过后，确定自己是对这个小孩是有期待的，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生好教育好这个小孩之后我们再做这个决定，再去花这笔钱去做咨询动作。所以如果大家有对任何跟生育有关的想了解的部分的话，很多的组织可以去咨询，像同家会热线，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NGO 组织都可以问，或者是可以去看大脚芋头之后你们会拍的一系列关于这个哥伦比亚生育的过程的影片，
对对对，
这样你们比较拍二十三十支
三十支
三十支
真的是蛮多的，
毕竟他拿人家的赞助啊，嘴软
大家可以看很细啦，
对，大家看很细，对，所以那最后再给你们两位一点时间宣传一下你们的频道。
好，大家好，我们是大脚芋头，我是贾斯汀，
我是大头，
我们的频道主要是分享同志的生活，未来的走向其实就会往就是同志生子还有同志家庭的生活跟大家做分享。那如果大家对同志其实不是很了解，或者是不太知道同志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模样的话，欢迎追踪我们的频道。那我们的频道是大甲芋头，还有我们的 IG 是 JUSTIN30015， 还有
AD-KUN0415。
谢谢，
我会再把相关的连结放在下面资讯栏，大家可以继续追踪他们两位还有频道，当然也来追踪我们的 IG 咯，快点，我也要念我的 IG FRNKLEMO1069-2.0
新年快乐呀！
哎呀，对、yeah. 大家都新年快乐，希望剩下的几天可以好好出去玩。
对，可以终于可以不用再跟家人吃饭了，赶快出去玩。
对啊，剩最后再两三天吧。
没错，
要开工了，
把握机会，把握机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想知道更多 IG 推特追踪 FRANKLEMON1069。
另外我跟雷梦是大孔雀 Apple Podcast 的听众，麻烦五颗星按下去并留下你想对我们说的话，各大收听平台记得订阅贵圈争乱。
最后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IG 连结点下去抖内我们旅费，让雷梦可以再去校外教学。
今天就到这边咯，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
拜拜。